们继续看寿命相。善男子因何寿命相？为助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一切业智所不自见，犹如命根。那前面为助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根尘世的变化。所以这些根尘世的变化都是属于表意识能够显现出来的。下面一切业智所不自见，犹如命根。他主要讲的寿命相，其实是下面这句话：一切业智所不自见，犹如命根。为什么呢？命根在哪里？其实我们不知道。在唯识学上面讲，命根主要有三种，有三个。第一个是藏识。我们生的时候是藏识去投胎，我们死的时候藏识离体。所以藏识在，你的命就在；藏识不在，命就不在。这是第一个，就是藏识嘛。第二个就是我们身体的功能。我们身体的功能就是所有的器官啊都要健康完整，你才能够继续活得下去的。如果有一个器官坏了，就活不下去了。这是第二种命根。第三种我的看法是每个人的寿。有些人死掉的时候他没有生病，他不是生病死的，他身体都没有什么故障了，他为什么死的？没电了。就是每个人的命，生下来有他的命根，寿命。那这寿命的话，我们用电脑来解释，就像电一样，而且这个电是没有办法重新recharge，没办法重新充电的。你生下来带多少电，用完了就走了。所以我就说，我们一般人用电脑的都知道，这个电快要用完的时候，它会给你警告，说：“哎，就是先增加10%啊，15%的电力啊，你自己哈、要做什么？”所以一般寿终正寝的人，他可以一知十知。为什么呢？因为寿终正寝表示说他是电力用完的时候才死掉的，他不是身体坏掉，是电力快用完的时候才死掉。那电力快用完之前的话，这个身体会给他一个警告，你电力快用完了。所以寿终正寝的人他可以一知十知，但是有很多人，但是一知十知当然不会这么清楚嘛，对不对？有些人就会把它漠视，说：“哎，大概幻想嘛，大概怎么晃，不会把它当对。”但是正常就说，受众正经的会有异感，他很多，所以有很多人要走之前啊，他其实他把很多事情都交代好了，他有这种不是很清楚，但是他有这种意志能力。然后到时候哎，处理的差不多，哎也刚好走了。哎，为什么？这种人其实不是病死的，而是他的寿终了、那么以电脑来讲，电脑我们有三个条件，它维持它能够运作。第一个当然是硬体的。各位都知道硬体，包括主机板啊，很多啊，要有硬体，硬体要正常。第二个是硬碟。你说硬碟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资料，但是硬碟储存的是软体的资料。为什么呢？因为硬碟我们比喻做战士，我们所有的资料其实都是储存在硬碟里面嘛。我们的一生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储存在藏识里面。所以电脑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一个要硬体嘛， 要有硬体啊，正常。第二个呢，要有硬碟，因为硬碟才有办法启动作业系统。第三个要有电力，而且这个电力是没办法再充的。如果你能够把一直充下去，你就不会死啊！哎，所以用到电快用完的时候，这个人就走了。所以命根，我们刚才讲命根主要有三个，一个是身体的健康，第二个呢，它是寿就是代表电力，第三个是脏事。那这个在这一章所讲的，其实比较偏重于是讲脏事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不是讲是说哦，所向比较偏重的前五事，然后再来呢是第七事，再来是第六事，再来的话是第八事。寿命相其实比较偏重于第八事。那我们看一切业智所不自见，为什么所不自见呢？因为第八是障事，是隐藏的。我们一般电脑你看得到的都是第六事啊，看不到的是第八事。第八事在哪里呢？在硬碟里面。在佛教的发展上面，刚开始是有只有前六事，后来为什么要发展出第八事出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第六事是有间断的，那这个有间断的意识怎么保证因果能够相续？它一定有一个背后是不间断的，它有办法相成嘛。如果你间断的话，那个就脱前后就脱掉了。所以后来就认为一定要有这个不间断的这的障事做依托啊，所以就从第六世啊发展到障事，那主要是讲到因果啊。所以在过去我在讲到这个因果的时候，过去我们台湾中国人讲说人在做天在看，对不对？现在人没在信这套啊。现在的不是天在看，现在是到处都有录影机啊。到处录影机其实还不够看，最厉害的录影机就是我们第八世啊。因为你的录影机只是录到你的身体的动作而已，你的心事的变化第八世都录进去。所以我都说我以前讲叫什么，那钱都录啊，什么都录进去，而且你没办法选择。如果你有办法选择的话，你绝对做好事的时候才录，不做坏事的时候就不录了。没办法选择，而且没办法删除，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因果。所以我刚才讲说那个录影机算什么，比我们第八世根本微不足道，因为它是三业，身口意三业全部录啊。可是录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录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到了起现行的时候它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叫做一切业智所不自见，犹如命根啊。那个一般人因为它是属于障事隐藏的，要等到现行的时候其实已经变成第六世了。那没有现行的有多少，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有多少，无量无边啊。因为从无始以来新的盖旧的，有的时候像我们电脑一样，有的是旧档穿出来编辑之后再存档，有的是开启新档，对不对？那新档旧档到底有多少，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个就是命根。那一般人讲到最后，我是什么？就是这个命根了。因为，但是我觉得是说，这个寿命相有除了说像硬碟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说它主要是能够延续。我们刚才讲到说因果主要的特征在什么？在三世延续啊，过去、 现在未来要能够延续，这个延续的话就变成寿命相。那这个延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的一种现象叫做分段生死嘛，投胎的，然后死的，再投胎，这一段一段的生命的变化，这个就是寿命相。但是这一段的寿命的变化，其实重点在于什么？在第八识里面的这些所有的不断的录影，不断的藏在这个一期的变化里面，然后等到下一期呢，下一期再投胎啊，又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变化。所以这个命根其实到最后就有点像所谓的分段生死一样。当然是有命根，可是命根表现出来的是一段一段的生死，这个称为寿命相。因此我刚才讲到说，其实我们佛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到最后就是第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那命根啊，寿命相，它非常明显的是比较偏向于第八识。一般的众生当然对前面根尘世的变化都比较清楚了，对藏事其实没有那么清楚。为什么？因为它是隐藏的，不现行的。可是我们在《摄大乘论》用好几种方式证明一定有这个第八识的存在。那其中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主要是三识，要三识啊，主要是因为第六识是间断的，它要一定要建立一个不间断的，藏事。作为依托的主体，他有办法连续因果，因果的必然，这是讲到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一般如果你把这个四相拿到《金刚经》去讲，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金刚经》所讲的四相，其实还是以我相为主啊。因此众生就是把这个事项当作我，所以说就在生死中不断的轮回。所以我们在解释命根的时候，第一个是讲命根即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指藏事嘛，因为藏事它是隐藏的，所以说一切业事所不自见。那第二个是说寿命相，是指时间上面过去现在未来不断的相乘相续相乘相续之中又产生的分段的寿命的形态，这个称为寿命相。下面善男子若心照见一切觉者皆为成垢，觉所觉者不离成故。那么在一般众生心当然是有动，在动的里面就产生的人见所见的差别。可是事实上人见所见，其实这个人见跟所见，其实这个都是为什么都是成垢呢？这个都是无明的产物，因为无明所以才人所才会分开的。事实上我再三说到性不离相，相不离性，人所本来是一体的，可是在一般人的意识里面人所都是分开的是分开，是因为无明所以说是成垢。觉所觉者不离成故当然如果你还延续前面所讲的人觉所觉都是成垢，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如果是我的讲法的话，觉所觉者不离相故了，因为一般人都是从相上面去看人觉跟所觉。其实我们讲人觉是性，可是一般人都是从相上面里面去分别人所，所以人觉跟人觉所觉者不离相故，不离相故的话，那就没有见性。如汤消冰，无别有冰。那么所以我们在讲经的过程之中不断地提升一个观念，就是众生无我， 众生无我，可是理论上众生无我，可是实际上很多的众生其实都是有我的。有我怎么修行呢？就是开始从文思里面慢慢知道诸法本来无我，知道诸法本来无我，才能够慢慢把这个我消掉，消掉最后就像大海里面的冰块慢慢消失了。所以这个比喻也是写如汤消冰，其实更好的比喻应该是如海上的冰块慢慢融化掉了。如果海上的冰慢慢融化的话掉的话，就没有个体的，大海是一体的。那表示说大海没有个体的话，这是什么呢？就不受后有。如果有一块冰跑来跑去，它有轨迹嘛，过去现在未来的轨迹，这个叫做后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那如果到一段时间这个冰融化了，你找不到冰了，这个叫做不受后有。所以没有再任何的冰了，没有再任何的冰了，它反而才是跟法界是一体的。跟法界的一体的话，才能够成就圆觉的境界。知冰消者，存我觉我亦复如是。那么不管有冰啊没有冰啊，冰的存在那个都是相法，冰消了那也是相法，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不是相法的，就是能够显现诸相的那个是心性。要知道心性是像虚空一样包容万物，心性像镜子一样显现众相，那这样的话才是能够见性，见性才是能够不只是知道无我，而且能够证得无我。那这个话就是前面是指善男子若心照见一切觉者皆为成功，这是指众无明的众生了。那下面如汤消冰不必有冰，这是指正者修行到最后能够把冰融化而证得无我见性，证得无我，或者证得无我所以见性，见到这个心性是超然不动的。莫照莫而常照，照而常莫。好，再往下看。善男子莫视众生不了事相，虽经多劫勤苦修行，但名有为，终不能成一切圣果，是故名为正法末世。所以众生要修行，当然首先就是要了解诸法无我。可是诸法无我这个我是什么样子？这个我其实是表现在事相上面，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如果你不把事相都看清楚、都看过的话，你说诸法无我，很多细的地方其实还是没看清楚。不要讲什么，每个人都会讲诸法无我，你问他吃饭的是谁，他就答不出来了。诸法无我，你为什么要还要上班？他就是要上班就是啊。他表示说，我们很多细微的地方你没有搞清楚的话，那你还是在你的惯性的思考模式里面打转，转不出去啊。所以要很多，这是正见正思维，正思维其实就是变得比较细腻的，对这些所有的现象都能够看清楚，都能够看破。虽经多劫勤苦修行，但名有为，终不能成一切圣果。为什么呢？为什么但名有为呢？有为是相法，有为法就是指相法嘛。那么相法当然就是不能够单保。如果你在相法打转的话，不可能不退转的，因为相法本质上就是无常的。终不能成一切圣果，所以你要成就一切圣果，第一个条件要什么？要见性。在原始佛教里面，证得出果就是圣果了，证得出果以上就是圣人了。 那证得出我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要见无我性。所以见性就不是无为的，见性就不是有为的，因为有为是相法，那性呢？性是无为法，既然是无为法，就不会退转。那一般的人，大部分都不见性的人，虽然很认真努力，大部分都在相法里面打转。在相法里面打转的话，就是正法末世了，简单讲就是末法了。所以我过去就说到嘛，在2500年之后的今天，谁敢说今天是正法时代？我敢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的是见性的法，我们学的不是相法。你如果是相法，在2000多年前你还是属于末法，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为止，我们学中观的、学楞严的、学圆觉经的，都是见性的法。不管是见法性还是心性，反正都是见性的法。见性的法就是正法。如果只是在相法里面打转的话，那个就是末法。为什么？相是之末嘛，性是根本，相是之末。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要想是说这个时代就是末法时代了。你见不到正法，当然就是末法时代嘛。你见得到正法的话，现在还是正法时代啊。那末法时代主要是说，很多人没有见性，没有见性的话，都还是认为有我。不管修到什么境界，那个都是我所证，我所修，我所证的。任一切我为涅槃故。那么，不管是在根尘世里面，像刚才所讲的动念是凡夫啊，其念呢？其念是外道了，对不对？因为外道修的是禅定啊，动念是凡夫啊，其念是外道啊，外道都把这个定当做涅槃了。或者是说，我们不要讲说入定啊，反正有些人认为自己有修有证啊，其实这个都是我相。有证有悟，名成就故。它表示什么？表示你还有执着嘛，还有执着。当做成就的话，那就不是真的成就。所以这个就是我以前再三说到一句话：中国禅宗都说需要印证，我说不用印证。为什么？你要来印证的，表示心态没有踏实啊。你先自己心不安稳，才需要别人印证嘛。那需要印证的，代表不可以印证嘛，对不对？印证没开，只有印证没有开悟，没有印证开悟的。因为真的开悟了，不用你印证了。所以在这个末法时代，太多人都标榜他是有修有证的。标榜有修有证，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代表是你真的是无修无证的，才会这样。可是很多人没办法分辨清楚，所以在这个时代，反而是这个真的善知识越来越少，那些假的反而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多，口气越来越大，越来越狂。可是信的人还是很多，所以这个时代你也就不能够不承认这个时代是末法时代，因为学到正法的人太少了，学到末法的人反而是非常的多。好，下面，譬如有人任子为贼。其家财宝终不成就，所以故有无爱者依爱涅槃，无我爱根为涅槃相，有正果者依正生死，不知爱者真生死故，别证生死名不解脱。那么有人认贼为子，这个贼是什么呢？就是邪知邪见。修行是要用正知正见才有办法修行。如果你用的是邪知邪见的话，那修行当然不能够得力啊，而且很可能是越走越偏啊。那邪知邪见的话的主要的轴心就是有我，有我的话就有我爱，也有我有也有我所证的，有我爱者依爱涅槃。 那么当然，世间人爱的是生死啊，可是另外一种修行人爱的是涅槃。但是本质上，五十步笑百步啊，因为这种贪爱的心还是存在。我爱跟为涅槃相。很多人在外道修行，他可以暂时用修定的方法，暂时服忘我。他不能够证得无我，但是能够忘我。在忘我的时候，就以为我已经证得涅槃了。那么有证我者亦证生死。那么当然，有的人偏向于修涅槃，有些人偏向于证生死。当然，这个表示还是有分别歧视的。不知爱者真生死故，别证生死名不解脱。我们再说到，其实真正的修行到最后是什么境界呢？我常说，其实到最后只有真的中道不二。中道不二的话是不偏一边，生死一边，涅槃是一边。你偏不管偏哪一边，都不究竟。不偏两边的话，才是能够真的解脱，才是真正能够解脱。那你把生死涅槃当作两边的话，不管取哪一边，基本上面都不能够成就。